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是我们这个中医梦想故事会的这个栏目。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啊，讲一讲关于中医的那些故事。当年呢，在上海呀，有个名医叫这个王仲奇，他特别善于治疗一些热病和一些杂病。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很多这个求诊的人啊特别多，就连当时的英国、美国、法国的领事馆的官员呢也来向他求诊。这样的一个大牌的名医啊，他却没有什么架子啊，对病人呢也非常的和蔼，让人啊能够如沐春风。有病家呢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称赞，说入门啊心紧三分病，皆作平听一段春。我生病了啊，我到你这里来看病，刚进门啊我就如沐春风，感觉自己的病啊已经好了三分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一开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这个呢，是想借此呢来讲一讲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一个医家呀，要想成为一个医家应该具备怎样的一个品格和修养。当今的社会呢，这个医患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的。我们知道啊，医疗的过程它是一个医患双方交流的一个活动。一般来说呢，我们很多病人啊，他是处于一个痛苦弱势的一个求助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不仅呢要帮助他呀解除他的痛苦，那么更是希望能够呢关心病人，善待病人，帮助病人。这就要求呢我们这个医生啊要有一个良好的品格，善于呢跟这个病人啊交流。我们名医冉雪峰啊，他有这么一个对联，他说事先识气而后文章，医心品德而后学问。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修身养性，一个文人啊自身的修养有了之后，然后呢再进行做学问做文章。那么医心品德而后学问，这个医生呢先树立起啊这个自己的医德，然后呢再做这个学问。所以说品格啊比这个学问呢更重要。那么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他需要具备哪些我们一些共性的啊大家都需要的这么一个品格呢？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点啊，哪些品德是医家应该具备的。那么呢我也从古今中外我们古人的那些故事中啊 会给大家一些思考跟启发。首先我来分享第一个，医生呢他应该要具备的第一个品格啊，是谦恭啊，谦虚恭敬。那么医生呢，他作为一个职业，患者呢就是医生的衣食父母，那么怎能够不这个谦恭的对待他们呢？那么在京城四大名医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啊，施金墨，他的弟子啊吕景山就回忆起了当时呢这个他的老师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吕景山呢，在这个他的老师府中啊侍诊啊，当时呢，这个我们的施金墨大师呢，都已经80多岁了，如此的名医啊，那么每当病人进门，或者呢诊毕告辞的时候呢，这个施金墨呢都是会起立笑脸吟诵，表现了他呢这种谦恭的风度和尊重病人的这个修养。我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名医啊，我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啊，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个前身啊。那么是我们的这个蒲辅周，那么他呢也担任过我们全国的这个政协常委。他呢一生啊，这个非常的简朴，没有穿过一件呢料子的衣服。保持的一个布衣的一个本色。那么他就认为呢，说这个医生啊不能太奢华，这个穷苦的人呢往往看到你啊穿着那么华丽呢，就会对你啊望而却步。这个蒲辅周我们知道啊，他之前呢曾经呢担任了中央领导的这个保境任务啊，但对找上门来的一些普通群众呢，却从来没有这个拒绝，而且呢是特别的热情的来接待他，精心的来治疗。凡是呢经过他治疗和接触过的人呢，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平民百姓呢，对他的医德医风啊，都无不交口称赞。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呢是关于这个谦恭的这么一个品格，那么我们再想想啊，作为一个医生还需要怎样的一个品格呢？俗话讲啊，学书纸费，学医人费，是说一个医生啊与人命攸关，如果说稍有差池的话呢，就会要了人的性命。因此呢这个行当呢就必须要求医生啊就要有谨慎小心的一个品格。这个来不得呢半点马虎。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内科专家张孝谦教授呢他说啊，病人以性命相托，我们怎不能这个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那么他呢一生啊都是坚持着以戒慎恐惧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对待每个病人，在病人面前呢永远是小学生。 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蒲辅周，他也嘱托说一生行医啊，一定要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行医一生呢，中西医两位的师中啊，我们的张教授，我们的蒲氏，他们呢都用了同样的一个词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好像啊在这个悬崖冰上面走，就如同呢踩在呀、薄冰之上，这么一个郑重的给后人的一个启示啊，足见呢这样的一个分量。那么我们讲一个民国时期啊，一个沈阳的四大名医叫马尔琴，他呢曾经为这个北元军阀的张作霖呢和他的家人啊看过病。那么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担任了我们辽宁省的政协委员跟人大代表。那么马尔琴啊，他行医呢一向非常谨慎，对病人呢也十分的负责。那么他以前啊有治过一个老翁，他是患有了这个支气管的哮喘啊，那么用病了之后呢反应的非常平和，那么第二日呢又过来取药，那么恰好呢遇到他呢这个马二琴啊他不在家，那么他的徒弟呢就照原方啊又拿了一剂，这样子呢我们看来啊是非常的正常的。但是呢这个马二琴晚上回来之后呢，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觉得不妥，他认为呢应该呀要随着症状的变化来这个请方用药。无奈呢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啊，那么一晚上呢他都没有睡好，心里呢总觉得不安。那么次日一大早啊就寻访这个病人的家里去探访，发现还好，这个心里呢才这个落下自己的这个心里的石头。那么清晨呢这个徒弟呢在院中浇花，那么看到他的老师啊从外面回来，脸色呢有些这个疲倦，才知道呢他的老师呢一大早啊就去病人的家里呢去探访。我们呢往往能够敬微知著，通过一些医生细节的行为啊知道他一个整个的人格的品质啊，从一些小事中去看到大的精神。那么病人呢，一些医生啊也能从病人的细节之处的变化呢发现啊疾病的变化，所以说医生啊是一个非常能够察言观色啊优秀的医生，能够呢把握细节的变化。其实啊像这样去探访病人，如果说一个是医生啊他没有责任心，没有仁爱之心啊，他也不会呢这样的把病人啊这么的看重。所以医乃仁术，医术呢就是仁爱之术，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世人有己，问其所苦自无不道之处。就是说呢这个 一个人啊，有了仁爱之心之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是一样的啊。我们不仅我们国内如此，我们日本的有个名医啊，叫曲直赖道三，他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啊一个医生了。他在22岁的时候呢，进入了这个足利学堂去读这个经书，那么去学习这个儒家之学。那么他的教授呢，郑文博问他呀，说你以后是不是要以这个儒学来立身呢？那么这个道山呢，他就摇头说呀，说不是的，我呢将来啊是要立志学医，为这个困苦的穷人服务的。那么郑文博呢非常惊讶地问，那既然你要立志学医，为什么要跟我学习经书啊？那么他就说啊，我是打算啊先学好儒家学说，再去学医，先在我的心中呢存有人民爱物的精神，这样呢在掌握医术以后呢才能够仁心仁术。那如果没有了灵敏的心，光有高明的医术啊是没有用的。那么经过3年的学习呀，那么道山呢从这个足利学堂毕业，那么接下来呢学习这个医学10几年啊，精通儒医两道，深受了大家的信赖。从这个日本的天皇到平民百姓呢，他都一视同仁。这个医术呢已经是公认的日本第一，被称为日本的医学中心之主啊。我们看啊，不仅我们国家，其他国家呢也是一样的，医术啊人术好好的结合在一起啊，先学仁爱后学医术。我们讲了要仁爱，要谨慎，要轻功。那作为一个医生啊，从古至今呢都需要有一个担当的精神，就是需要呢去承担一些风险。像浙江的名医范文普啊，在生徒满师之际，他自己呢写了一个座右铭，叫诊脉需静心体验，立方要心求和平，不可胆小犹不可大意，勿以病小而玩忽，勿因病重而退缩，勿求五心之所安，于理不错，自然于人有计。里面的一句勿以病小而玩忽，勿以病重而退缩，勿求五心之所安，它其实呢体现的就是病家呀啊，医家呢对病人的担当的精神。很多医生啊遇到一些危恶之症啊，看到有些病人啊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呢，总是瞻前顾后，明哲保身啊，拱手辞退。那么孙思邈呢就倡导医生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得啊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尽彼苦恼，若已有之，身心凄怆，务必胸针昼夜寒暑，饥渴劳 脾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参生大义。他讲啊，要想成为一个为参生的这么一个大义呢，必须呢要心怀大志，无欲无求，不能啊瞻前顾后。在明清时期呢，浙江禅心县有一个夫人，她呢脾胃疏弱啊，而且呢刚好又是产后，因为呢这个恼怒呢导致泄血，经过治疗呢没有效，反而呢出现汗出气喘、正气不支、病情加重的这个情况。那么家人啊非常的茫然无措，那么就请了名医柴春泉和这个陆养鱼两位医生呢进行会诊。那么病人呢这个时候啊已经不省人事了，这两位医生呢诊毕，两个人呢共同领了一个方。那么柴春泉呢私下对这个陆养鱼说呀，说病发于产后，脉细如丝，是以微堵，不如不用药为好，免得呢自找麻烦。那么陆养鱼啊就说了，说病虽危重，我们既来了还要尽力的抢救为是。于是呢这个柴春泉呢再次入内诊室，料其呢今夜必死，坚持呢要走。那家人呢怎么留他都没有效果。那么这个陆养鱼呢于心不忍啊，他呢留下来了，说呀这个尊夫人呢病势甚危，万一不测呢恐怕为人议论，不能全怪这个柴春泉。那么现在呢我既然在这里啊，请赶快呢将所你的人参理中汤中所加的这些药物啊去煎汤去饮用。那么半夜之后啊，这个病人呢稍微的有些这个清爽，这个汗呢也止住了，这个泄泻呢也减少了，到了第二天啊又喝了一剂，病情啊又缓解了。后来呢在这个方子中去掉了几个这个药物啊，这个再吃了止剂呢就这个好了。那么这个病人的家属啊非常的这个感激啊，感谢万分。在这个壁虎呢置酒为谢啊，那么陆养鱼就说了，说秦所用药本与春泉同定，今须待他到来方才领会。他说啊，说我这个所用的药呢是之前我跟这个春泉两个人呢共同拟定的啊，那么今天呢既然这个治好了呢，就得等这个春泉过来，我们呢才能领受你的恩情啊。那么这个我们的陆养鱼这个医生呢，他不但啊没有埋没了这个我们的柴春泉他的一起为这个病人会诊用药的这个功劳，而且呢还邀请他呢一同的来这个致谢。那么这个呢其实就体现了他呢这个不仅呢能够有担当，而且呢临危受命为病人呢所着想的这种品质，那么在当时呢也为当时的人们呢所敬佩。那么古今啊像这样的名医的故事呢非常多，我今天呢也是列举了这么一二。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其实多去看一些我们古今的一些医案啊，去学习我们 古人如何在治疗疾病中，在书写医案中，把人文、把这个情理、把医理等等的这个内容啊融会贯通，表现出医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魅力之所在。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很多青年的中医是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也就列举了四个啊，一般医生呢应该要具备的一些品格品质。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中医知识，可以关注我们《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养生交流群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如果想学习更多这个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啊，可以在网易云课堂搜索中医基础理论，或者搜索中医诊断学的课程。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会。